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莫想上进任务的环节了。在这里我们一起看的经文记载在史诗记一章一到七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杀口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杀口，为迦南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就杀口，耶和华将迦南人跟比利西人交在他手中，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就跟他挣扎。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中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中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柱子底下失去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的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亚多尼色，这个并不是他的名字，乃是他的头衔，因为他是一个君王，渣战之王。他发明了一个最残酷的方法来对付摆在他手下的敌军。他砍断他们的手中的大拇指，叫他们不能走路，也不能抓拿东西。他们的外形变得那么的奇特，所以不可能逃跑。这个方法实在比他们囚禁在监狱当中更加的有效。他们只得端伏在柱子底下，失去零碎来充饥，像牲畜一样。但这些被害者的数目满了七十，报应来了。他自己手中的大拇指也被砍断。人种的是那样，手呢也是那样。今世亦然，我们好好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有一些是那样不好的坏习惯，那么我们一在这种做的时候，也许有一天就因为这些坏习惯的量变到质变，导致酿造一个很大的悲剧。那么同样，我们生活当中又给有那样很好的习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呢？那么随着岁月的累积，到了时候，神就必让我们成就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野火花树，我比林特曼到温的闪沙，施特曼在祷告温的碟中吸了祷告中的暗碟，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在台湾，阿美族是一个很大的部族，人口多于13万人，他们生活在台湾海岸东部狭长的地段，在大陆也有近1500名阿美族人生活在福建省的小村庄里面，另外一些定居在北京或上海。在大陆的阿美族被认为是一个太小的民族，所以没有埃特曼列入官方的少数民族当中。与其他12个部族一起，他们被称之为高沙族。其实高沙族的各个不同的部族都把自己视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有很多阿美族的村落有母系的宗教系统，祖母是家族的头。有些阿美族相信男人只能吃雄性的鱼，妇女只能吃雌性的鱼，他们相信吃了雄性鱼的妇女会得病或者是死亡。有很多阿美族人崇拜火山、太阳山、月亮山、天山、雨山和水山。到现在，在台湾至少有25%的阿美族人称自己是基督徒。45年，台湾只有100名阿美族信徒，但是到了55年，就有80个教会。最近，长老会称阿美族共有20000多名基督徒，并且138个教会当中聚会。阿美族海外宣教团在68年派了4个家庭来到马来西亚传道。今天，阿美族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巴布新几内亚都有宣教士。来自台湾的阿美族基督徒还在福建传道，但是还没得基督徒向他们自己的部族传道。台湾的阿美族有翻译成他们自己语言的占卜圣经，但是这一部阿美族的圣经并不适用于大陆的阿美族人。亲爱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阿美族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台湾阿美族的教会中有很多的成长，祈求福音可以传到更多还没接触福音的人当中。可父啊，我们也祈求你切盼在台湾的阿美族基督徒按福音传扬到福建省他们的亲戚当中，可让这一部阿美族的圣经适用于大陆，或者是能够兴起大陆版使用的圣经。主啊，祈求阿美族能够带着福音勇敢无畏呢进入到他们当中，爱他们的亲戚，爱他们的朋友传福音。主啊，也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好叫他们听住福音就能够回应。当他们回应的时候，也求你急速呢挑旺他们的火热，好叫种子都能撒在好土里面，10倍、100倍、1000倍呢结出果子，结得他们在其他的部族里面也能够传扬福音。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善经说，你要然是善，就得平安，夫妻也必领导你。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福气。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是干啥发行量最大的书，是干啥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朋友，我们曾经说过，圣经所说的道德标准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本书，这个话是真实呢？就拿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来做例子，有一节经文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呢祷告。这是耶稣所讲的一句话，意思是要人不打打爱那些良善呢可爱呢，或者是爱我们的人，更要爱那些逼迫我们、攻击我们、与我们敌对的人。这个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耶稣还要说，要为敌人祷告。试问，世界上哪里有一本书有那么高的道德标准呢？只有圣经，因为它是神的话。要证明神的话，除了要有高超的道德标准和上自己的宿命以外，还是要有清楚的说出人类与世界的起源还有结局。为哪样要有这个条件呢？那个是因为既然是神写的书，那么就应该会说出神对人类和对世界的作为还有计划，引导人类来跟从神，过一个合神心意而又有意义的生活。这个也是前几次我们说过的启示性。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将会发现，圣经是世界上唯一一本将天地和人类的来源以及结局都说的详详细细的书。除此之外，这么一本富有启示性的书，必须是任何人都可以读得懂的书，不论是成人、孩童，或者是高等知识分子，或者是不识字的人，都能一听就明白。从古今中外的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四五岁的小娃娃背诵圣经的话，并且遵守圣经，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用尽了一生的年日来研究圣经。这些都表明圣经是一本神写给全人类的书。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为广泛的书，它已经被翻译成将近2000种方言，连那些偏远的部落还有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文字的圣经来阅读。如果把每一年所出版的圣经给它排起来，可以横渡整个太平洋，你想想会有多少万本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神所写的书既然是关乎全人类呢，那么它不但要流传的广也，内容方面也要能依靠世界历史的发展，好作为世人的一个引导。关于这个方面，我们曾经在前几次的节目里面谈过， 不过世界上没得一本书像《圣经》这种，有那么多的预言，我们都认得，说预言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预言一不应验，那么狐狸尾巴就露出来的了。所以说，说预言的人，如果不是真的可靠的话，就成个大傻瓜了。也就是其他宗教经典，他们很少说预言的原因，但是圣经里面处处都可以看到预言。历史的转化也充分地证明了圣经的真实可靠。这些证明是经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考证，100%应验的。然后，圣经既然是神仙的书，那么书里面就应该清楚地介绍神自己和他对人类的心意和计划。只有这种，我们才能认识神，并且遵守他的命令。这一下呢，是最简单的条件了，因为只要我们肯翻开圣经来看看，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关于神的记载，还有他对人类的计划和作为。朋友，说了那么多，还晓不得你对圣经这本天下第一书有哪样的看法？欢迎你来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本天下第一书。今天和你来思考一个小问题，圣经说了哪些有关世界和人类的事情来证明圣经的启示性呢？如此一书，如此我信，也因此介绍给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我看着那白鹤凰，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祝你说什么都知道，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都明了。 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